主要给我们有一次机会一起思想主的话语，
我们要思想一下诗歌那么讲的跟随跟随，
我们要思想一下诗歌里面所提到的跟随跟随，
我们如何的跟随这位主耶稣呢？
我们如何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呢？
今天早上我们用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来到讲这个题目，
今天早上我们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来讲这个题目，
这个故事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对于门徒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这个故事对在门徒的心里面起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圣经里面有四本的福音书，
我们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
主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
好像是唯一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到的，
好像是唯一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
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是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角度，
因为四本福音书里面各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角度，
所以他用的取材都不同，
所以他取材的各有不同，
但是这个故事呢却是在四本福音书都同时出现的，
但是这个故事呢在四福音里面同时出现，
好明显这个故事在门徒的心中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明显这个故事在门徒的心中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今天同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今天一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
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新约第133页，
这个故事比较长一点，
这个故事比较长，
我们一同的来将这个故事读一次，
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故事读一遍，
我们可以用广东话读又可以用国语来读，
我们可以用广东话也可以用国语来读，
我从第一节开始读，
我从第一节开始读，
读到第十五节，
读到第十五节，
好，我同你，
我们一起来，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的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正如我头先所讲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如果我们自小去主日学的话，
尤其是我们从小就去主日学的话，
主日学一定会讲这个故事给小孩子听的，
主日学里面一定会讲这个故事给小孩子们听，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角是小孩子来的，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角是小孩，
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这个故事呢也是大家很容易理解，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呢，
这件事情发生呢
是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后的后期的了，
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后期了，
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就知道，
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就知道，
这个故事之前约翰施洗约翰都已经被杀了，
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施洗的约翰已经被杀了。
这件事之后没多久，
在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
主耶稣就去到变化山上边，将他荣耀显在门徒面前。
主耶稣就上到变化山，将他的荣耀显给门徒看。
之后主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咁样去。
之后耶稣就向面向耶路撒冷那样去。
就去去到耶路撒冷钉十字架。
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
所以呢个故事咧系主耶稣出嚟传道三年多嘅时候末后期嘅事情噶啦，第三年嘅。
所以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多后期的事情。
所以呢班门徒咧，亦都系跟随主都有差唔多三年嘅时间啦。
也就是说，这班门徒跟随主耶稣呢，也有三年多时间了。
我咁样嚟到解释嘅时候咧，
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呢，
我哋想要睇下呢班门徒到底跟随主耶稣咁耐啦，佢哋对主耶稣嘅反应系如何？
我们想看看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那么久，他们对主耶稣这所做的反应如何？
当时主耶稣圣经话有好多嘅人嚟跟随主耶稣。
当时圣经里提到有许多人跟随主耶稣。
我哋知道当时主耶稣咧系向呢班人嚟传讲天、传讲神国嘅事情。
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是向这班人传讲天国的事情。
而且喺佢中间好多嘅病人，主耶稣都医治好。
而且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的病人被主耶稣医好了。
我哋大概能够领会当天当天嘅时间咧，主耶稣做咗好多嘅工作。
我们大家都理解，当那天的时候，主耶稣做了许多的工作。
这个地方是在一个野外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荒野。
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
讲完讲道讲了这么久之后呢。
讲道讲了那么久之后呢。
天色都差不多晚了。
天色变晚。
天色晚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想着怎样吃饭的了。
那么天色变晚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子吃东西了。
佢喺门徒嘅心嘅里边有啲嘅焦急，
在门徒的心里面有些着急。
主耶稣好似都冇停止佢嘅讲道。
主耶稣好像没有停止他的讲道。
咁样讲落去嘅话，我点解决啲人食晚饭嘅问题咧？
那么这么一直讲下去了，怎么样解决这班人吃饭的问题呢？
可能喺门徒嘅心中，
可能在门徒的心中，
希望主耶稣快啲讲完，快啲讲完。
希望主耶稣赶快讲完。
希望主耶稣打发他们回家吃饭，
希望主耶稣能够打发他们早早回去吃饭。
不然的话，这么多人我们怎样去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呢？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解决这么多人吃饭的问题呢？
可能当他们正是这样来思想担心的时候，
可能就在这些门徒们这样思想担心的时候，
主耶稣竟然间问腓力这个问题。
主耶稣竟然问腓力这个问题。
对啊，我们从哪处买饼来叫这些人吃呢？
他说我们从哪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我想当腓力听见主耶稣咁问嘅时候，
我们相信当腓力听到主耶稣这样问的时候，
啊，佢心里面实在非常嘅害怕。
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
佢巴不得主耶稣唔好问呢个问题。
他巴不得主耶稣不要问这个问题。
巴不得主耶稣话：拜托拜托，唔好提食饭呢件事，唔好提食饭呢件事情。
他说最好是不要提吃饭这件事情。
你一提嘅时候，人家就想起食饭嘅问题啦。
你一提出来呢，大家都想了吃饭这个问题呢。
你不提的话还好地地，
如果不提的话呢，大家可能还想不起来。
当主耶稣问腓力的时候，
当主耶稣问腓力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都听见主耶稣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可能也听到主耶稣这个问题。
当你听见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心里面立刻的反应就说主耶稣会请我吃饭。
可能心里面立刻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主耶稣可能会请我们吃饭。
因为有时我们来聚会都有饭吃的嘛。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是有饭吃的。
可能主耶稣为我预备了晚饭，
或许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晚饭也不一定。
但当腓力听见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但是当腓力听到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里面一定是很害怕这个问题，
他心里面一定是很惊慌。
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之心算很快的一个人啊。
但他的心算也是非常快的。
当主耶稣问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二十两银子都不够请他吃饭。
当主耶稣问到他，他立刻想到二十两银子的食物都不够这么多人吃的。
可能他心里面马上计一计，
可能他心里面很快的计算一下，
就大概有五千人，
大概这里有五千人，
一人吃饭要多少钱呢？
一个人大概需要多少钱？
五千人二十两多少钱呢？
五千人，你需要多少钱呢？
喺个脑海里边，马上就计咗出嚟啦。
在他的脑海里，马上就计算出来。
二十两银子都唔够、哦。
他说二十两银子的饭都不够吃。
弟兄姊妹，你知唔知二十两银子代表几多呢？
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二十两银子在当时代表多少呢？
当然，钱嘅价值喺唔同嘅时间有唔同嘅价值。
当然，钱的价值在不同的时间是有不同，完全是不一样。
喺当时呢？
在当时的情况来说，
大概一两银子咧，系一个人十天嘅工价。
大概一两银子是一个人十天的工价。
十天就等于两个礼拜啦。
十天就差不多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工作五天，所以十天就两个礼拜嘅工假。
一个礼拜算他五天，那么就是两十天就是两个礼拜。
一两银子就系两个礼拜嘅工假。
一两银子就是两个礼拜的工假。
十两银子就系二十个礼拜嘅工假。
十两银子呢，就是二十个礼拜的工价。
二十个两银子呢，就是四十个礼拜的工价。
二十两银子就是差不多四十个礼拜的工价。
一年呢，只有五十二个礼拜啫。
一年只有五十二个礼拜。
你用四十个礼拜的时间先赚到二十两银子。
用四十个礼拜的时间才能赚到二十两银子。
可想而知，在腓力的心中，他的思想就是话呢。
可想而知，在腓力的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我要做大半年的工。先能够揾到足够嘅钱嚟到请呢班人食一餐饭。
我要做大半年的工，才有能够有足够的钱来请这班人吃一点点东西。
用今天嘅钱嘅价值嚟到计咧，都系唔少嘅价值啊。
用今天的钱来算的话，这个价值也都是不小。
因为假设你一个饭盒五蚊咁计先算啦，
如果一个饭盒是五块钱的话，
其实五蚊买唔到个饭盒噶。
其实现在五块钱已经买不到一个饭盒了。
一个饭盒五蚊。
一个饭盒五块钱，
十个饭盒就五十蚊，
十个饭盒就是五十块钱，
一百个饭盒就五百蚊，
一百个饭盒呢就是五百块，
一千个饭盒就五千蚊咯，
一千个饭盒呢就是五千块，
五千人哦，
五千人呢，
五五就二万五啊，
五五就二两万五千块，
两万五先至够买饭盒俾五千人吃饱，
两万五块钱的这个饭盒才够五千人吃饭，
所以喺腓力心中话呢、这个。在腓力心中，你估佢嗰个嘅结论系咩咧？
所以在腓力心中的结论呢是如何呢？
呢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大问题嚟噶。
大问题。
主耶稣话你唔好咁搞啊！真。
主啊，请你不要这么搞了。
咁多钱，咁大嘅问题，你交俾我点办？
这么大个问题交给我，我怎么办呢？
呢度有另一个门徒啊，其实。腓力和安德烈都代表所有门徒的心态。
其实在这里腓力和那个安德烈的心里面的状况呢，就代表当时所有的门徒的心态，
也都代表今天你和我们的心态，
也可以说代表你我在今天的这个心态。
今天在这里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
在这里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
当主耶稣问腓力的时候呢，
当主耶稣在问腓力的时候，
我想他心里面又在想了，
他的心里面也同样在那里
计算有什么后路呢，
有什么办法呢？
问题很大啊，
问题非常的大，
要找后路，
要找后路。
他就四围去看看人有没有带饭，
于是他就周围去寻找有没有人带饭，
看看有没有人带饭盒，
看看有没有人带饭盒。
但他看来看去，
但他看来看去，
个个都是带塑胶，即是没带东西，
个个都没有带东西，
个个都没带东
西，谁都没有带东西，
冇办法，
没有办法。
嗱，佢见到一个细蚊仔，
他见了一个小孩子，
可能带住个白饭盒 lunch box 啊，
可能带了一个这个饭盒，
咁就问下呢个小孩子，
就问了这个小孩，
饭盒里面有啲咩嘢咧？
你的饭盒里面有什么呢？
呢个细蚊仔睇见安德烈，
这个小孩看到安德烈，
可能即系心里边有啲害怕，
可能心里也有点害怕。
饭盒里边咧，不过系五个饼两条鱼咋。
饭盒里面不过也就是五块饼两个鱼两条鱼，
是我全副身家来的，
是我所有的。
你不要想啊，
你不要想了，
不要带虾水啊，
不要大欺小
我的，这个是饭盒，
这个是我的饭盒。
如果安德烈说喂借你洗洗而
已，安德烈说我借来用用嘛，
可能他里面真的很害怕的小孩子，
或许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惊慌
啊，这个我的五饼鱼没了他不行的，
这个是我的五饼二鱼，如果没了他，我也受不了。
当安德烈话俾呢个小蚊子听，
当安德烈对这个小孩子说，
不如我哋俾主耶稣睇下啦。
不如让我们把这个拿到主耶稣面前去啦。
咁可能呢个小蚊子跟住安德烈就去到耶稣嘅面前啦。
也可能这个孩子就跟着安德烈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谂呢个小蚊子一定跟实噶啦。
我想这个孩子一定是跟得非常的紧。
五饼二鱼是我的嘛，
五饼二鱼是我的嘛，
拎咗去咁样冇咗点算呢？
那么如果 给他拿了去我没有了怎么办呢？
所以他一定企喺主耶稣嘅旁边睇下主耶稣要做乜嘢，
他一定会跟在安德烈的后面站在主耶稣旁边看他能够做什么。
等一下我哋要睇下呢个细蚊仔嗰个嘅反应，等一阵间我要睇下
过一会儿我们会看看这个孩子的反应，
但我先睇下安德烈，
我们先看看安德烈。
安德烈找到这个小蚊仔，
安德烈找到这个孩子，
闻到呢个五个饼两条鱼啦，
闻到了，找到了这个五饼二鱼，
将呢五个饼两条鱼带到耶稣嘅面前，
将这个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
佢同主耶稣啊，
他跟向主耶稣说，
佢呢度有个细蚊仔，
这里有一个孩子，
带住五个大麦饼同埋两条鱼，
带了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
但佢加咗句嘅说话。
但他后面加了一句话，
安德烈怎么说呢？
安德烈怎么说呢？
他说，主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他说，即使分开给这么多人的话，那还算得了什么呢？
似乎啊，真系佢唔讲，冇人话你哑嘅系嘛？
他如果不说的话呢，也不会有人责怪他。
点解佢要咁讲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样子说呢？
反映出佢心底里边嗰个嘅感觉，
反映他心里面的感受。
佢嘅感觉就话五饼二鱼。
他心里面感觉说五饼二鱼
算得乜嘢呢？
算得了什么呢？
太少了，
太少了。
好似腓力讲这个问题咁大，
好像腓力所说这个问题这么大，
我哋只不过有五饼二鱼，
我们只不过只有五饼二鱼，
算得乜嘢呢？
能算得了什么呢？
解决唔到问题嘅，
解决不了问题。
喺安德烈嘅心中就话咁少解决唔到问题嘅，
在安德烈的心里面，也就是说呢，这么少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这班门徒都是有同样的心态，
其实这班门徒都有同样的心态，
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态，
我们也一样会有同样的心态。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的道路上面不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亲爱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时不时都会遇见困难，时不时都遇见有需要，
我们时时会遇到困难，时时也都会遇到需要。
好像呢班门徒遇见呢个咁大嘅需要摆喺佢面前啦。
好像当这班门徒遇到有这么大的需要摆在面前的时候，
要唔系我就觉得呢个问题太大啦。
这个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太，实在是太大了。
另一面我也觉得啊，我哋嘅能力太少啦。
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我们的能力实在太有限。
只有五饼二鱼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只有五饼二鱼实在解决不了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是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解决不到的，
是的，在我们面前实在有许多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
一面问题实在很大，
因为问题是一方面问题非常是很大，
另一面我们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小，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能力也实在非常的渺小。
但是从这个故事的里面，
但从这个故事里面，
主耶稣给我们一些功课来到学习，
主耶稣给我们一些功课来学习。
而一点这个有一点呢，这个神迹呢是跟其他神迹是不同的。
有一点，这个神迹和其他的神迹不一样呢。
你发现呢，主耶稣啊拿起呢五个饼两条鱼祝谢之后，
你发现主耶稣拿起这五饼二鱼祝谢之后，
主耶稣唔系啊祝谢完啦就将呢个饼同埋鱼呢就分俾众人。
主耶稣不是祝谢完了就拿这个饼和鱼分给众人。
你注意，主唔系将呢个饼同埋鱼就咁样擘开分俾众人。
我们注意，主耶稣不是将这个五饼二鱼立刻就分给众人。
主耶稣乃是将这个饼和鱼擘开就递给门徒，
主耶稣乃是先将这个饼和鱼掰开然后递给门徒，
然后门徒就递给众人，
然后由门徒去递给众人。
换一句话呢，弟兄姊妹，
换一句话说呢，弟兄姊妹，
这个神迹这班门徒是有份在其中的，
在这个神迹里面那些门徒是有份在其中的，
在其他的神迹里面都是主耶稣所做的，
在其他的神迹里都是主耶稣亲自去做的，
门徒不过喺旁观，喺侧边嚟到做旁观者。
门徒不过是在旁边做旁观者。
但呢一个神迹呢？
但这个神迹里面呢？
门徒系有份喺里边嘅。
门徒是有份在里面的。
怪不得对呢班门徒嘅心里边系咁大嘅一个震撼。怪不得呢件事。
怪不得这件事情对门徒的心里面是有起到这样大的震撼。
当主耶稣将呢个饼同埋鱼递俾门徒之后。
当主耶稣把这个饼和鱼递给门徒之后，
门徒就将这个饼和鱼来到递给众人，
门徒就把这个饼和鱼递给众人。
当这班门徒将这饼和鱼递给众人的时候，
当这班门徒把那些饼和鱼递给众人的时候，
饼不过是五个，鱼不过是两条，
饼不过是五个，鱼不过是两条。
在门徒的心里面一向的观念就是说，
在门徒的心里面一向的观念就是，
当我将这个饼擘开一半给其他人的时候，
当我把这个饼掰开一半递给人的时候，
我剩下只是半个，
我所剩下的只有一半个了。
将这半个再擘开一半给个别人的时候，
把那半个再掰开一半给别人的时候呢，
我只剩下四分一，
我只是剩下四分之一了。
大家看见这个图画吗？
大家看到这个图画了吗？
当我越搣出去的时候，
当我愿意出去的时候，
在门徒的心中就说我越来越少了，
在门徒的心里面就觉得我会越来越少。
但是在那天的里面，
但是在那天，
当他们将这个饼和鱼来到灭开递给众人的时候，
当他们把那个饼和鱼掰开递给众人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当他将个饼擘开的时候，
他发现当那个把那个饼掰开的时候，
原来是越擘越多，越擘越多的。
原来是越掰越多，越掰越多。
弟兄姊妹，他心里边觉得非常震撼的。
弟兄姊妹，他们的心里一定是觉得非常的震撼。
我的双手，
我的双手。
从前我将啲饼嚟擘开俾众人嘅时候，
从前我把饼掰开递给众人的时候，
我越俾嘅时候我越少，
我越给我的手里面的饼就越少。
但今天，
但今天
喺我手中嘅饼越嚟越多。
在我手中的饼越来越多，
所以对他心里面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他们的心里面是在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是在他心里面那些逻辑是完全倒转过来的。
是跟他们心里面的那些逻辑完全是相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耶稣为什么要叫门徒亲自这样递给他，递出去给众人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些门徒来递这些饼呢？
我想主耶稣有一个心意。
我相信主耶稣有一个心愿，
就是叫门徒不要只是注意你手中只有一个饼和鱼，
就是希望门徒们不要只注意手中的饼和鱼，
你要注意是谁来到祝借这个饼和这个鱼的，
要注意是谁祝借这个饼和鱼的，
是主耶稣吩咐你将这饼和鱼摆出去的时候，
是主耶稣吩咐你把这个饼和鱼摆出去的时候，
主耶稣不是叫你负责你剩下有多少，
主耶稣不是叫你负责能剩下的有多少，
你要注意的是这位赐恩典的主，
你要注意的是这位赐恩典的主，
从这个这么这么大的事情里面，
从这一件那么大的事情里面，
主耶稣让这班门徒看见一件的事情，
主耶稣让这班门徒看见一件事情，
主耶稣是他一位万有的主，
主耶稣是那位万有的主，
在我们手中的东西，
在我们手中的东西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但是这位的主耶稣，
但在这位主耶稣里面，
他是创造万有的，
他是创造万有的，
他从无变为有，
他可以从无变有，
他能够轻而易举的创造这个宇宙，
他能够轻而易举的创造这个宇宙，
他点了对于请五千人吃饭岂是一件难的事情呢？
请五千人吃饭岂是一件难事呢？
圣经里面一句说话非常非常之震撼我们心的。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震撼我们的心。
当主耶稣问腓力的时候，
当主耶稣问腓力的时候，
主耶稣第六节那里说，
第六节那里说，
主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弟兄姊妹，这个说话是非常非常之有力量的。
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主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主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
对于我们来讲，问题是非常的大。
对我们来说，问题是非常的大。
但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那一位万有的主。
但主耶稣是那位万有的主。
对于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对于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问题是你和我愿意相信这位万有的主，
问题是你同我愿不愿意相信这位 万有的主，
对于腓力来讲这个问题非常的大，
对于腓力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大，
对于安德烈来讲我们的能力非常的少，
对于安德烈来说我们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
在表面上来讲他两个都是对的，
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个都对，
难处的确是很大，
难处实在是很大，
我们的能力是非常的小，
我们的能力也非常的小，
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放在难处上面，
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注视在难处上面，
如果眼睛只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面，
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注意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面，
我们是永远都解决不到问题，
我们是永远都不能解决问题，
哎，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他是万有的主，
因为他是万有的主，
他能够使无变为有，
他能够使无变有，
他能够叫五个饼两条鱼足够五千人吃饱，
他能够使五个饼两条鱼足够使五千人吃饱，
结果腓力一分钱都没有用到，
结果腓力一分钱都没有用到，
他心里面以为话二十两银子都搞不定的问题，
他心里面觉得二十两银子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主耶稣却为他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主耶稣却为他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我深深的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当那班门徒这样将饼递出去的时候，
当那班门徒把那些饼和鱼递出去的时候，
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从前我们只是注意我手中的，
从前我们只注意我们手中所有的，
我以为给了出去我就少了，
我们以为给出去了我们就少了，
但在主那里，
但在主那里
越给出去越是有，
越 给出去就越是有。
我们现在来到看这个小孩子，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孩子，
当这个小孩子站在耶稣旁边，
当这个小孩子站在耶稣旁边的时候，
当安德烈说这个小孩子有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
当安德烈说这个孩子有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
我深深的这样来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
这个小孩子心里面都很害怕的，
那个孩子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惊慌，
五个饼两条鱼，
五个饼两条鱼
是我全副身家，
是我全副的新家身家。
主耶稣说手下留情，
主耶稣请你手下留情，
留下这么多给我，
留下一点给我，
不要吃光，
不要吃光了。
主耶稣十二个门徒，
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
五个饼两条鱼，
五个饼两条鱼，
他想想哇真是好冻啊，真是这些鱼和饼冻过水啊，
非常不够了，
所以他心里可能很惊，
所以他心里面可能会很惊，
所以他一定呢定睛注目看看主耶稣怎样来做，
他一定是定睛注目看看主耶稣在做什么，
当他看实主耶稣，
他 看准了主耶稣，
当你看见主耶稣将这个饼和鱼来祝谢之后，
当他看到主耶稣把这个饼和鱼祝谢了之后，
你是不是看实主耶稣的手，
他 看准了主耶稣的手，
将饼和鱼这样分出去的时候，
把那个饼和鱼分出去的时候，
竟然间越分越多，
竟然越分越多，
越分越多，
越分越多。
我想那个十蚊仔的眼睛大到啊，即系灯笼咁大。
我相信那个孩子的眼睛会大到好像灯笼那么大了。
哇！
哇哦！
威喎！
威啊！
估唔到呢位嘅主耶稣能够做呢个嘅神迹。
想不到主耶稣能够行这样的神迹。
刚才我仲惊住啊，主耶稣用晒我呢五个饼两条鱼，
刚才
我冇得剩啊！
刚才我还害怕主耶稣把我的这饼鱼都吃了。
而家睇见主耶稣将你个五个饼两条鱼，
现在看到主耶稣将这个五饼二鱼，
令到五千人都吃饱，
令到使得五千人都吃饱，
仲剩下咁多，
还剩下这么多。
我谂唔单止佢眼大到好似灯笼咁大，
我想不单止他的眼睛大到好像灯笼一样。
我想这个小孩子一生都不能够忘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这孩子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那天五千人的里面，
那天五千人里
没有一个人有带饼和鱼，
没有一个人带饼和带鱼，
都是他有一个饭盒有五个饼两条鱼，
只是他一个人带了个饭盒有五条饼五个饼两条鱼。
我想会深深的感觉到，
我们深深的感觉到，
如果这个小孩子，
如果这个小孩子，
他因为怕这么多人的缘故，
他因为怕这么多人的缘故，
将这个饭盒收埋的，不给主耶稣看的话，
把这个饭盒收起来，不让主耶稣去看到，
你觉得后果会怎样呢？
那么觉得后果会怎么样呢？
这五个饼两条鱼，
那个 五个饼两条鱼，
不过是能够满足他一餐饭而已，
不过只能够满足他一餐饭而已。
如果他将他五个饼两条鱼都收埋的话，
如果把那五个饼两条鱼都收起来的话呢？
顶多能够供应他一餐饭，
最多能够供应他自己一餐饭，
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
第二天又没了，
就没了。
但是当他将这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
但是当他将这个五饼二鱼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呢，
不单他自己吃得饱饱，
不单止他自己吃得饱饱，
五千人都吃得饱饱，
五千人都能够吃饱。
我想这个十蚊仔想都没想过，
我相信这个小孩子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在这个十蚊仔的心里面一定留下非常非常大的印象，
所以这个故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一定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想这个十蚊仔圣经没讲到，不过我估这个十蚊仔一定会忠心的跟随这位的耶稣，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会忠心的跟随主耶稣。
他长大之后他岂能够忘记这件事情呢？
他长大之后岂能够忘记这件事情呢？
弟兄姊妹，从这个小孩子的故事我们看见，
从这个小孩子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将我们所有的抓得紧紧，
我们常常是将我们自己所有的抓得紧紧的。
主耶稣啊，不过是五饼二鱼而已，
主耶稣啊，不过是五饼二鱼，
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
我给了你我就没了，
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
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
我常常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主耶稣，
我们常常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主耶稣，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见。
原来我将我哋啲少少嘅五个饼两条鱼。
原来我们将我们这小小的五个饼两条鱼
放喺主耶稣嘅手里边嘅时候，
放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
唔单止成为我哋自己嘅祝福，
不单止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
也成为众人嘅祝福，
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真系要重新嘅嚟到认识我哋呢位嘅主耶稣。
我们实在要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
刚才在成人主学里面我们提到，
刚才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我们也提到，
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形有体的显现在主耶稣身上，
父神一切的丰富，
父神一切的丰富
都在主耶稣的里面，
都在主耶稣的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当主耶稣要求你嗰五个饼两条鱼嘅时候，
当主耶稣要求你的五饼二鱼的时候，
岂系因为主耶稣有缺乏所以要求呢？
其实因为主耶稣有缺乏才有这样的要求呢？
神一切嘅丰富都喺主耶稣嘅里边，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主耶稣里面，
神根本唔需要到你嘅，你同我嗰五个饼两条鱼，
神根本不需要你同我，你同我的那个五饼二鱼。
但系如果我哋将我哋所有嘅五饼二鱼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
但如果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这五饼二鱼放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话呢，
你就好像这个神蚊仔一样，
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你看见神的荣耀，
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你可以看见神的能力，
可以看见神的能力，
你看见神的丰富，
看见神的丰富。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吝啬我们那五个饼两条鱼，
我们常常吝啬我们那个五饼二鱼，
但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
好像这小孩子当初都不知道，
好像这个孩子当初都不知道，
但是当他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放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里面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并不是因为神有所缺乏所以对我们有要求，
并不是神有所缺乏所以对我们有所要求，
乃是神要将他荣耀显在你和我的身上，
乃是神要将他的荣耀显在你和我身上。
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道路上，
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时不时都会遇见难处，
我们时不时都会遇到难处，
我们看见难处的大呢，
我们看到的难处的大呢，
或者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小呢，
还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小呢，
还是看见这位主是神丰富的所在，
还是看见这位主是神丰富的所在。
圣经又告诉我们，
圣经又告诉我们说，
不单止父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不单止父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也都在他的里面，
我们也都是在他的里面
得到这个丰盛，
得到这样的丰富丰盛。
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他说我来了不单止叫羊得生命，
他说我来了不单止是要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并且得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所有的这个五饼二鱼，
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所有的五饼二鱼，
我让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是万有的主，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这位主耶稣是万有的主
啊，让我们认识当我们将我自己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又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故事之后，
在这个故事之后，
主耶稣也都加以解释，
主耶稣也都加以解释，
从主耶稣的解释里面，
从主耶稣的解释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有更深的意义在其中，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有更深的意义
在这一章圣经的里面，
在第六章的圣经里面，
在第27节那里这么
说，在第27节那里有这么说，
因为当这班人吃完这餐饭之后呢，
当那些五千人吃完了那餐饭之后呢，
圣经刚才我们读过段圣经的最后一节就是第15节，
就在第15节那里，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主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
当然想他作王啦，
当然想要他来作王了，
不用做工有饭吃，
不需要做工又有饭吃，
我们这个众人所求是不是，
就是众人所求。
今天联邦大选，
今天联邦大选，
我就想起这句说话，
我就想到这句话语，
个个出来竞选都说好多东西给大家，
每个出来竞选的人都说有很多的东西 给大家，
都要派钱
都要派钱，
不是减税呢就增加拨款，
不是减税呢，就是增加拨款，
都是将好处留给人，
都是将好处来给人。
你选我做总理呢，我就俾咗好多好嘢。
你选我做总理的话呢，我就去给许多的好处。
而家呢位嘅主耶稣，
这里这位主耶稣，
我哋可以从佢里边，从佢身上面得饭食嘅、哦。
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饭吃。
所以我哋个个都拥护佢。
所以我们个个都拥护他。
如果有投票嘅话，个个都投票主耶稣。
如果有投票的话呢，个个都会投票主耶稣。
所以个人都拥护主耶稣作王。
个人都拥护主耶稣作王。
不错，主耶稣系作王。
不错，主耶稣是作王，
唔系咁样作王法，
但是不是这样的作王法。
所以主耶稣就离开，
所以主耶稣就离开。
但系第二天啲群众又嚟揾主耶稣啦。
但第二天呢，这些群众又来找主耶稣了。
其实佢哋揾主耶稣，因为琴日又得食啊嘛，今日又嚟过。
因为昨天有东西吃，今天又来过。
主耶稣知道佢嘅心态，
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
所以主耶稣就喺27节嗰度同佢哋讲啦。
所以主耶稣在27节里面对他们说：，
不要为那必坏嘅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嘅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 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冇错，琴日佢哋有需要。
不错，他们是有需要。
主耶稣满足佢哋嘅需要。
主耶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但主耶稣唔系要我哋做懒惰嘅人。
但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做懒惰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工作。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
一个懒惰嘅人呢，系好难嚟到得神喜悦嘅人。
一个懒惰的人很难得到神喜悦的人。
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唔做工咧，就唔好食饭。
如果一个人不做工呢，就不要吃饭。
所以圣经嘅教导都系叫我哋勤力嘅工作。
所以圣经的教导都是叫我们努力的工作。
叫我哋唔好有呢个不劳而获嘅心态。
叫我们不要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心态。
冇错，主耶稣琴日满足咗佢哋肉身嘅要求啦。
不错，主耶稣昨天是满足了他们肉身的需要。
但主耶稣话俾佢哋听。
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呢个神迹唔系叫你哋注意你哋肉身嘅需要。
这个神迹不是叫你们去注意肉身的需要。
那要注意永生嘅食物。
那是要注意永生的食物。
换一句说话，主耶稣要佢哋知道，今天地上嘅东西唔系存到永远嘅。
换句话说，主耶稣是让他们知道，今天的不是今天所有的东西不能够存到永远。
我哋唔应该将我哋嘅一生就咁样嚟到。花在这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上面，
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一生花在这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上。
我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我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神是因为供应我们的神，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
我们不需要为着地上的东西来到太过担心，
我们不需要为地上的东西太过担心。
想想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
想一想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
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的神岂是不能够供应我们吗？
我们肉身的需要，神其实不能够供应我们吗？
神是极之愿意，也都是非常的能够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神是极其的愿意，也非常的能够来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每天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我们每天的需要。
我们反而需要来到为着传到永远的食物来到努力。
我们需要为了能够传到存到永远的那个食物努力。
这个传到永远的食物只有神能够给过我们。
那个存到永远的食物只有神能够给我们。
供应我们需要的是那位神，
供应我们需要的是那位神，
不是我们的双手，
不是我们的双手。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心里面有扭坏的东西和永存的东西，那个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生活中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和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有一个分别。
主耶稣也都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前一天主耶稣让这班人吃饱，
前一天主耶稣让这班人吃饱，
明明的在他们中间显一个很大的神迹，
明明在他们中间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今天他们来到的时候，
今天他们又来的时候，
你估他们讲什么说话呢？
你估计他们讲了些什么话语呢？
第30节这样讲，
第30节里面有这样的说，
但他们又说了，
他们又却说，
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
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弟兄姊妹，你看看这帮人几快忘记。
弟兄姊妹，看看这帮人是多快的健忘。
昨天神在他身上面显一个这么大的神迹，
昨天神在他们身上显了这样大的神迹，
今天他就说 主耶稣啊，你行咩神迹叫我哋看见而信呢？
今天他们却说，主啊，你要行怎样的神迹，就让我们信呢？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哋都系一班善忘嘅人，
我们都是一班善忘的人。
我哋常常将我哋注意力摆喺神迹嘅上边，
我们常常将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神迹上面。
我常常将我哋注意力摆喺神听我哋祷告嘅上边。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遇见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拼命的祈祷，
我们拼命的祷告，
神的怜悯，
神就怜悯我们，
听了我们的祈祷，
听了我们的祷告，
解决了我们的难处，
解决了我们的难处。
但没多久，
但没有多久，
我又忘记了，
我们就又忘记了。
我遇见第二个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第二个难处的时候，
又来到主耶稣面前，
又来到主耶稣面前，
主啊，求求你帮帮我，
主啊，求你帮我。
主耶稣又有怜悯，
主耶稣实在是有怜悯，
又是来帮我哋，
又一次来帮我们，
又解决咗我哋嘅难处，
又解决了我们的难处。
但系冇几耐，我又忘记了，
但没多久，我们又忘记了。
第三个难处，
第三个难处，
第四个难处，
第四个难处。
我不断咁样嚟到主耶稣嘅面前求恩典，
我们不断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求恩典。
但系当主耶稣俾咗我哋咁多恩典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的时候，
我哋系快快嘅忘记。
我们却快快的忘记。
当主耶稣稍微迟一啲嘅嚟到应允我哋嘅祷告嘅时候，
当主耶稣稍微迟一点来应许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话主啊，点解你咁样嚟待我呢？
我们就会这样埋怨主啊，为什么你这样子待我们？
你话你爱我，
你说你爱我们，
点解你让我遇见啲难处呢？
为什么你要让我遇见这么多难处呢？
我哋忘记咗过去神点样恩待我哋。
我们忘记了过去神如何恩待的我们。
我哋却系为着恩典而活。
我们确实为了恩典而活。
求主真系开我哋嘅眼睛。
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
我哋唔系为着恩典而活。
我们不是为了恩典而活。
我要注意呢位赐恩嘅主。
我们要注意那位赐恩的主。
佢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系唔改变嘅。
他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
昨天佢如何听见我哋嘅祷告？
昨天他如何听我们的祷告？
佢如何恩待咗我哋？
他如何恩待了我们？
我系凭信心话。
我们凭信心说，
我今天所遇见的难处，
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难处，
主耶稣一样会带领我们经过，
主耶稣一样会带领我们经过。
我们明天将要遇见的难处，
我们明天将要遇到的难处，
主耶稣也一样的会将我们带过去，
主耶稣也一样的会将我们带过去。
主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主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但是诗歌来到提醒我们，
我们诗歌里面有提醒我们，
跟随跟随
跟随跟随，
我们要跟随这位的主耶稣，
我们要跟随那位主耶稣。
不是因为有很多恩典在我们的路上，所以我们跟随他，
不是因为有许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路上，所以我们要跟随他。
藉着这些神的恩典，
这些神的恩典
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
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
我们的眼睛不是单单注目在恩典的上面，
但我们的眼睛不应该单单的注视在这些恩典上。
我们注视这位赐恩典的主耶稣，
我们应该注视那位赐恩典的主，
因为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位神，
他是供应我们的那位神。
还有主耶稣提醒我们，
还有主耶稣提醒我们，
在第35节主耶稣告诉我们，
在第35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要这班群众注意他们吃饼吃得饱，
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要这班群众注意他们能吃东西吃饱，
他有难处，主耶稣供应他们而已。
他们有难处，主耶稣可以供应他们而已。
主耶稣要他们思想到永生的事情。
主耶稣要他们思想到永生的事情。
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
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换一句话，我就是供应生命的那一位。
换句话说，就是我就是那位供应生命的那一位。
我们不要单单注意地上物质的东西。
我们不好单单的注意地上物质的东西。
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就算主耶稣餐餐都供应我们，
就算主耶稣餐餐都供应我们，
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身体会衰残。
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衰残。
我们必定会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
我们也会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
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生命的话，
地上的日子总会完结的。
地上的日子总会完结。
主耶稣要注意，叫我们注意他是生命的粮。
主耶稣要我们注意他是生命的粮。
他能够将永生来到赐给我们。
他能够将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既然有永生，
我们既然有永生，
我就不怕物质的身体会扭坏。
我们就不怕这个物质的身体会朽坏。
当我们这个物质身体朽坏之后，
当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朽坏的时候呢，
神应许我们给一个荣耀的身体给我们，
神应许我们会赐给我们有荣耀的身体，
因为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
因为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
想想下弟兄姊妹，
想一想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有永生却是带着这个物质的身体能够过永生的话，
如果我们有永生却带着这个物质的身体去过永生的话呢，
这个的永生可以是说非常之非常之痛苦的。
这个永生呢一定会非常的痛苦。
当你年老的时候，
当你年老的时候，
眼又蒙耳又聋的时候，
眼睛又蒙耳朵又聋，
你想带着一个这样的身体进到永远的话，岂是几痛苦呢？
你想带着这样的身体进到永生，岂不是非常的痛苦吗？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他不单止将永生赐给我们，
他不单止将永生赐给我们，
他还要赐一个永远的身体给我们，
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我们一般非常有盼望的人，
所以我们是一般非常有盼望的人。
我们的眼睛不是单单摆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眼睛不应该单单摆在这个地上。
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他还提醒我们，
他在那里提醒我们，
你要到我这里来，
你们要到我这里来，
你到我这里来得这个的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换一句话，我们到主耶稣那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供应。
换句话说，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供应。
我注意主耶稣说你要到我这里来，
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呢？
到我这里来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解释了，
主耶稣解释说，
他说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到主耶稣那里来就是等于信耶稣的意思，
到主耶稣这里去就是来就是信主耶稣的意思。
当我们凭信心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凭信心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我就会经历这个不饥不饿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会经历这个不饥不饿的这个生命里。
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并没有说到你教会的牧师那里去，
他主耶稣并没有说到您的教会的牧师那里去，
他可以叫你永远不饿永远不渴，
他可以叫你永远不饿永远不渴。
主耶稣没有这样讲，
没有，主耶稣没有这样说。
地上有很多神所大用的神的工人，
地上有许多神大用的工人，
他们可以讲非常之高深的道，
他们可以讲非常高深的道，
他可以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悔改，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可以使得许多人悔改，
但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他那处你就可以永远不饿永远不渴，
但主耶稣没有说到他们那里去就可以永远不渴永远不饿。
主耶稣乃是说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乃是说到我这里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认为一件事情，
我认为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跟着人跑，
我们不是跟着人跑，
纵使地上有很多出名的传道人，
纵使地上有非常很多出名的传道人，
我们不是跟着他们去跑，
我们不是跟着他跟随他们，
我们是跟着主耶稣，
我们是要跟随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说，
因为主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
信我的，
必定不饿必定不渴，
必定不饿必定不渴，
让我们清楚地认定这件事情，
让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件事情。
最后我
还
有一点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还有一点希望和弟兄姊妹们分享。
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信息，
主耶稣讲了这么多的信息之后，
好像很难啊，好像很难，
好像非常的难。
主耶稣啊，你说我们不要注意那必朽坏的食物，
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注意那必朽坏的食物，
但这个确是现实，
但这确实非常的现实。
你说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用信心，
用信心，
好像很渺茫啊，
好像非常的渺茫。
所以很多人听见之后，
所以许多人听见之后
觉得太难了，
觉得太难了，
他们就离开耶稣了，
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了。
太难了，
太难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反应呢？
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
这个故事最后在第66节那里这么说，
在第66节那里有这么样的说法，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他门徒中间，
在他的门徒中间，
竟然都有人说太难了，
竟然都有许多人说太难了，
不实际啊，
不实在，
太渺茫了，
太渺茫了，
他们离开了，
他们就离开了。
主耶稣心里面很难过，
主耶稣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第67节，
第67节，
主耶稣问一个问题，
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不错，
不错。
主耶稣话：我哋唔好为必坏嘅食物嚟到努力。
主耶稣说：我们不好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主耶稣话：主耶稣话啊，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嘅永远不渴。
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
好像很难，
好像很难。
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
主耶稣 说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 就代表了其他的门徒了。
彼得就代表了这其他的门徒说，
在第六十八节彼得就这样回答，
在第六十八节主彼得是这样回答：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神给彼得有这个的智慧，
感谢神给彼得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个的看见，
有这样的看见。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在你那处有永生，
在那里，在你那里有永生。
物质的东西怎能够同永生来比较呢？
物质的东西怎么能够和永生来比较呢？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当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
当彼得说我们还归从谁呢？
他的意思就是主啊，我们只有你了。
也意思也就是说，主啊，我们只有你。
我们只有你了。
我们只有你。
你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
你就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
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不能够在主耶稣面前都有这样的回应呢？
我们能不能够在主耶稣面前都有这样的回应呢？
除了主耶稣之外，
除了主耶稣之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追求。
我们没有其他的追求。
不错，物质是很重要。
不错，物质是很重要。
两餐饭是很重要，
两餐饭也是很重要。
但是主耶稣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主耶稣供应我们的需要，
不是因着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是因为他是那位赐恩的主，
那是因为他是那位赐恩的主。
我们有了这位赐恩的主，
我们有了这位赐恩的主，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还归从谁呢？
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到对主耶稣有点的回应，
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对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让我们不要常常抓住我们仅有的那点点不放。
让我们不要常常抓住我们仅仅所有的一点不放。
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位的主是万有的主。
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位主是万有的主。
我们看见我们这位主是一位供应我们的主。
我们要看见这位主是供应我们的主。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他要一生的负我们的责任。
他要一生的负我们的责任。
一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一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能够好像彼得说，
我们愿意能像彼得那样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还归从谁呢？
请我们低头一同的祈祷。
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爱我们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主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承认我们常常都是小信的人。
我们承认我们常常都是小信的人。
我们信不过你。
我们信不过你。
我常常将我们所有的掐得紧紧。
我们常常将我们所有的抓得紧紧的。
不肯将自己的交在主的手中。
不肯将这些交在主的手里。
但今天我们看见。
但今天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将自己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自己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不单只是成为我们的祝福。
不单只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
又成为众人的祝福。
又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
又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又可以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求你将这个这些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心中，
求你将这些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心中，
赐我们每天走路的力量，
赐我们每天走路的力量，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